战后苏联势力进入亚洲是从对日作战开始的。同盟国在欧洲战争中的胜利已成定局的时候，美国出于在太平洋战争决战时减少美军伤亡以及限制苏联战后在东方扩张的双重目的，急于取得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承诺并明确他的政治条件。但是斯大林没有立即表态，直到雅尔塔会议上苏联才明确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是恢复日俄战争前沙皇俄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后来战争局势的急速变化，特别是在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后，美国已经不再希望苏联染指亚洲事务了。但是在美国的原子弹投放日本，太平洋战争大局已定时，苏联却在中苏谈判尚未结果，其参战的政治条件尚未得到明确保证的情况下，仓促出兵中国东北，向日本军队展开了大举进攻，从而在亚洲取得了以军事实力为依托的有力的外交地位。苏联在日本的目标是恢复日俄战争后被日本占领的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及附近岛屿，同时参加对日本的共同占领和管制，其中前者得到雅尔塔协定的认可，后者则完全要依美苏双方在东北亚军事力量的进展而定了。由于当时的军事和地理条件，当美国军队正在日本南部列岛和日军激战时，苏联军队已经大举进入了朝鲜半岛。由于日本在美国投下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之后，很快就接受了无条件投降，结果在朝鲜半岛造成了一种真空局面。正是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美国方面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以三八线为界，美苏双方分别占领朝鲜和接受日军投降的问题。1945年8月15号，杜鲁门给斯大林发出密电，通报了已经由他批准的给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有关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细节的总命令第一号。这个命令的内容之一就是以三八线为分界线，确定了美苏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受降区域。8月16号，斯大林复信表示，基本上不反对命令的内容，对于有关朝鲜分界线的问题也没有提出异议。9月2号，麦克阿瑟在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后，发布了总命令第一号，其内容根据斯大林提议略有修改。命令提到，驻北纬38度线以北的韩国、满洲、库页岛、千岛群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苏联远东军最高司令投降。日本帝国政府大本营和驻日本本土及其周围诸岛以及驻北纬38度线以南的韩国、琉球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当向美国太平洋地区陆军最高司令官投降。就这样，三八线作为美苏两国在朝鲜受降和实行军事占领的分界线便被明确地规定下来。受降命令传到战地时，分兵进击的苏联军队已经越过了三八线，正沿着公路向汉城运动。但是他们一接到关于分界线的命令，就迅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美军于9月6号顺利进驻汉城。不过华盛顿考虑的是朝鲜问题，而莫斯科的眼睛却是盯在日本本土上。正如提出三八线建议的美国上校纳斯克估计的那样，按照当时的军事态势，苏联完全可以拒绝三八线，提出以三七线甚至更南面的一条线作为军事受降分界线，而美国从实际出发也不得不接受这种修正方案。但是斯大林没有这样做，而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三八线的提议。这一点不仅是当事人纳斯克和美国陆军部感到惊奇，而且也是后来的一些研究者迷惑不解。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会接受三八线呢？实际上作为政治家，斯大林有更深远的考虑，他接受三八线的提议是有交换条件的。斯大林在8月16号给杜鲁门回电表示同意美国的受降方案时，还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修正意见， 一，将属于日本的整个千岛群岛交由苏联军队占领；二，将属于日本本土的北海道北部交给苏联军队。斯大林还特别强调第二点对于苏联的重要性。他指出，人们知道，在1919年到1921年，日本占领了苏联的整个远东地区。如果俄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没有占领区，俄国舆论就会大哗。最后，斯大林以不容争辩的口气对杜鲁门说，我迫切希望上述的事中的意见不会遭到任何反对。很显然，斯大林是试图以苏联对日本本土三八线以北部分领土的占领来交换美国对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部分领土的占领。但是对于美国来说，鉴于德国分裂的教训，只有独自占领日本才能限制苏联势力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美国可以放弃朝鲜，但是对日本则是志在必得，而绝不容苏联插手其间。于是在8月18号给斯大林的回电中，杜鲁门同意了斯大林的第一点修改意见，也就是将千岛群岛划入苏军的受降地区，这是雅尔塔协定已经有明文规定的。但是对斯大林的第二点修改意见，让苏军进入日本本土，则巧妙地加以拒绝了。杜鲁门说，美国已经决定日本本土各部将向麦克阿瑟将军投降，并且已经做出安排，而麦克阿瑟将使用盟国的象征性部队，当然包括苏军在内，来临时占领日本本土。斯大林一方面在8月22号复电中对美国拒绝苏联的要求表示遗憾，一方面却在回电之前，也就是8月20号向苏联军队下达了命令，要求苏联陆海军全力进驻日本北海道，理由是北海道位于三八线以北。就在斯大林下达命令的同时，苏联驻日代表杰列维扬科中将拜访了麦克阿瑟，并且声称不管美国是否同意，苏军都将进驻北海道。麦克阿瑟当场以强硬的口气驳斥道，没有我的许可，哪怕是一兵一卒登上北海道，我就将立即逮捕包括你在内的苏联驻日代表团全体人员。美国的强烈反应使苏联进驻北海道的计划中途搁浅，而此前斯大林已经同意在朝鲜半岛以三八线划界，覆水难收了。于是斯大林只得接受继承事实，把朝鲜南部让给美国，而将问题留待以后寻找机会解决。在下面将会看到，这个机会直到1950年才出现。但是雅尔塔协定关于战后朝鲜的安排并不是由美国和苏联分别占领，而是由美苏中英四大国共同托管。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美苏首脑举行会晤时，罗斯福提出了讨论领土托管的问题，并向斯大林建议，在朝鲜人民做好自治的准备之前，朝鲜要由一个苏联代表、一个美国代表和一个中国代表实行托管，托管期越短越好。大概是鉴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曾经拒绝过美国在1944年3月提出的战后对朝鲜和印度支那进行托管的方案，罗斯福认为没有必要邀请英国参加朝鲜的托管。斯大林同意托管的方案，但是他建议还是应该邀请英国参加托管的。于是战后由中美苏英四国对朝鲜实行临时托管的方案便在雅尔塔会议上确定了下来。但是会议文件并没有具体谈到托管朝鲜的问题，只是在提到对哪些领土将实行托管的时候说，这将是有待以后达成协议的事情。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之后，于1945年5月底派特使霍普金斯去见斯大林，斯大林表示同意中国、英国、苏联和美国共同托管朝鲜。大体上说来，直到1949年底，苏联对朝鲜的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托管或其他方式与美国合作，在朝鲜建立一个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的朝鲜政府。第二阶段， 加强朝鲜北方的政治经济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鲜民族的统一，从而保证通过全朝鲜普选建立的统一政府实行对苏友好的政策。第三阶段，在朝鲜南方实行单独选举之后，支持和帮助朝鲜北方建立单独政府，满足于苏联对北部朝鲜的控制，并以此和美国对抗。
半个世纪前爆发的朝鲜战争，战况空前惨烈，矛盾错综复杂。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部再现伟人言行的力作，一部记录朝鲜战争的史实。
正是出于尽快形成与美国合作的目的，苏联在朝鲜北方组织临时政权机构时，没有让共产党人出任这一机构的首脑。虽然1945年10月10号，苏联货船普加乔夫号已经把在苏联远东地区受训的以金日成为首的第88旅朝鲜族营的66名军官送到圆山港，但是在11月19号朝鲜成立北方五省行政局时，当选为主席的却不是金日成，而是民族主义领袖、朝鲜人自发成立的平安南道人民委员会主席曹婉植。同时，苏联占领当局也不愿意支持南朝鲜共产党的活动，不愿意在美国占领区开展任何宣传鼓动工作。联共中央国际部有关朝鲜问题的文件表明，1945年秋，苏联军事占领当局虽然在朝鲜北方积极改组共产党并指导其开展活动，但是这些做法绝不超出三八线的范围。当时朝鲜共产党的总部设在汉城，共产党主席是后来到朝鲜北方出任副外相兼外务相的朴宪勇。在南朝鲜反共组织的破坏和压力下，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经多次请求苏联占领当局给予支持，特别是帮助说服美国占领当局允许朝鲜共产党合法的开展活动，但是苏军司令部拒绝进行任何有利于南朝鲜共产党的干预。1945年，苏联在朝鲜的经济政策也说明斯大林当时并没有长期占领朝鲜半岛或朝鲜北方的打算。尽管苏联占领当局一开始就向朝鲜人公开保证，将保护所有朝鲜企业的财产，并将尽一切可能来支持你们，维持你们企业的正常经营。到9月20号，斯大林给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和滨海军区军事委员会第25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也是保护北朝鲜公民的私人和公共财产，鼓励当地居民继续自己的和平工作，保护工业、贸易、市政和其他事业的正常运作，驻北朝鲜的部队应当严格遵守纪律，行为端正，不得欺辱居民。但是实际上，从1945年10月到12月中旬，苏联人似乎对他们的军队失去了控制，进入朝鲜的苏联军队大肆掠夺日本人和朝鲜人，就像他们在中国东北对那些殖民地时期发展起来的工业设施所采取的行动一样，苏联人也拆运走了许多在朝鲜北方的工厂。正是根据这一事实，美国情报部门相信俄国人是不打算留在北朝鲜的。然而，苏联也估计到，通过和美国合作建立统一的对苏友好的朝鲜政府肯定是非常困难的。外交部第二远东司副司长扎布罗金认为，朝鲜政府的建立可以通过以下可能的方式实现：一，在苏联、美国和中国三国政府的协议基础上建立朝鲜政府。以这种形式建立政府时，共产党人和真正的民主人士加入政府将会遭到朝鲜反动分子的强烈反对，因为这样的政府无疑将会赞成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系。毫无疑问，这些反动分子将会寻求美国和中国政府的支持。二，召开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必须通过普遍的、秘密的和平等的投票，选举产生全体朝鲜人民的代表参加代表会议。人民会议必须宣布成立朝鲜共和国和建立朝鲜人民政府。这是解决建立朝鲜政府问题的更能够接受的形式。 美苏之间果然在如何建立以及建立怎样一个统一的临时朝鲜政府的问题上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了。随着美国在南朝鲜逐步推行强硬的政策，特别是在1946年初美苏联合委员会的工作陷入僵局之后，苏联开始改变了和美国合作建立统一的朝鲜政府的政策，而是积极帮助朝鲜北方在政治和经济上成熟起来，以期通过朝鲜民族本身的力量建立一个对苏友好的统一政府。扎布罗金所说的第二种方式被苏联政府采纳了。苏联占领当局首先加强了朝鲜北方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力量。苏联红军进入朝鲜作战之后，立即在那里建立了军事管制机构，称作警备司令部。这一时期，苏联占领军在朝鲜北方各道及其所辖各级行政机构当中普遍建立的警备司令部总计有113个。在最初阶段，警备司令部的职责只是保管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财产和武器，但是后来其所扮演的角色扩大为了从各个方面支持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随着8月15号朝鲜的解放，在朝鲜各地迅速建立起各种自治管理机构，其中主要是人民委员会，逐步承担起管理地方的职责。这种朝鲜人自发建立的地方行政机构填补了日本统治崩溃之后出现的权力真空，起到了稳定社会、保护和控制公共设施及工业交通设施的作用。美国军队进入南朝鲜之后，取缔了那里的人民委员会，而建立起美国当局直接管理的军政府。苏联军事占领当局则与北方的人民委员会建立了联系，并对其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机构称为人民政治委员会。到1945年8月底，在北部占领区，人民委员会的改组就基本完成了，所有的人民政治委员会成员都是民族主义者或共产党人，而苏联占领当局则通过警备司令部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委员会。1945年10月初，在朝鲜的苏联第25集团军司令部设立了民政府，以帮助在朝鲜北方建立正规的社会生活秩序。朝鲜北方的苏联民政府和在朝鲜南方的美国军政府相比，规模确实小得多，但是通过和共产党人的合作，苏联牢牢控制着朝鲜北方的经济和政治生活。1946年初，联合委员会进行谈判时的政治局面是非常复杂的，而且矛盾更加激化了。一方面，美国军政府企图改变在南部朝鲜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权力的分配，宣布朝鲜共产党非法，强化国家镇压机器，同时鼓励温和的左派加入美国军政府控制下的左派和右派的联盟，以便为在南方控制下进行大选创造充分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苏联占领当局也在朝鲜北方积极扶持政治力量，并为建立统一的中央临时政府进行筹备工作。1946年2月8号，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时的委员长已经改由金日成担任了。曹婉植在抗日斗争中是极受尊重的朝鲜民族领袖，但是他把在朝鲜的苏联军队当作同日本人一样的占领者，这当然是苏联人不能容忍的。施乐科夫向斯大林报告说，曹婉植不忠于苏联的政策，有民族主义倾向，于是斯大林决定撤换他。施乐科夫推荐了从苏联回国的年仅30出头的金日成，斯大林表示同意，说朝鲜是一个年轻的国家，需要年轻的领导人。朝鲜北方的临时人民委员会是由苏联占领当局一手操办而成立的。在这样的前提下，苏联占领当局逐步减少了对朝鲜北方的直接统治和管理。自从1946年2月，苏联民政府向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移交权力之后，民政府总部人员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与此同时，苏联在朝鲜驻军的数量也在急剧的下降。1946年12月，苏联军队开始主动撤离朝鲜，当地的安全警察接替了苏联军队的保卫工作。俄国档案材料证明，和美国在朝鲜南方所遇到的政治难题相比较，苏联对朝鲜北方的控制则有效得多。 苏联的政策方针也能够得到认真的贯彻。1947年2月20号，刚刚成立的朝鲜人民委员会在致斯大林的信中表示，朝鲜人民急切地盼望南北朝鲜的统一和迅速建立统一的民主的朝鲜临时政府。3月1号，朝鲜人民委员会主席团赴莫洛托夫的信函说，考虑到朝鲜至今没能实现统一，北朝鲜人民正在做出各种努力以实现国家统一和按照莫斯科决议建立民主政府。1947年8月15号，朝鲜解放纪念日这一天，金日成又在给莫洛托夫的另一封复函中说，我们深信统一的民主朝鲜政府将在很短时间内建立，朝鲜将成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我相信，由于苏联以及您个人努力的结果，建立朝鲜临时民主政府的问题将按照符合整个朝鲜人民利益的三国外长莫斯科协议的精神得到解决。